基督圣名讲话。咁大家早晨啊！感谢主有咁多位老师用自己宝贵时间嚟参加今日个聚会。咁愿神纪念你哋个爱心。咁睇下今日嗰、那个schedule。先有呢个灵修同埋祈祷啊，系天主都系。跟住咧食 lunch， 一点至三点咧就系我哋个 discussion 时间。我哋今日个 topic 咧就系讲下点样去即系 how to improve our teaching 咯，咁啊。跟住咧有呢个小组时间，系俾各班咧有时间去可能讨论呢班嘅事情或者课程啊，或者新一季季嗰、那个计划啊咁样咯。OK， 咁呢度呢個 class group time 即係少咗時間，就係班負責去負責翻咯。跟住咧，最後三點鐘至三點半咧就祈禱結束。OK， 咁呢度係今日嗰個時間表。好，咁我哋先就請阿傳道喺我哋。
发力吗？没有哈。哈利利亚，大家早安哈。我刚刚算的人数大概20个左右哈，21。首先呢、感谢这一年来大家的辛苦哈、相信神会纪念祝福大家辛劳。昨天聚会完在用点心的时候，朱长老啊，他抓我的手到旁边，他说他很高兴。我说哦，那什么事很高兴？他告诉我。他说上个礼拜六他看到我们香港诗班进步了，尤其特别提到那个儿童诗班呢、他说表现更加好，很可爱，唱得不错。昨天我在植物会也有提过，我心里的感受是这些宗教教育的孩童的成长有赖于大家各位参与教育工作，所以我们教会的人看得到，而且朱长老把这样的事也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个报告。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进步啊，我们也非常谢谢香港教会植物会啊，成员也很用心，并且我们所有教员也能够在自己岗位上尽自己的本分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分享的主题是侍奉主，侍奉神。我们先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一章的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开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我们在这里啊。看到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就是讲着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下一句话这样说，下一句话这样说，是用我心灵所侍奉的神。那这一句话很不容易，他说这个福音 就是他所侍奉的那一位神耶稣基督，而且是用他心灵所侍奉的神，是用自己的内心。这句话非常符合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是个灵，你们要拜我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所以说保罗他真的非常了解圣经神的话，而且他懂得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是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神。所以有时候每天看圣经成为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被神同工的人呢、啊，包括仆人、先知、门徒，一定有他对神的一种服侍的精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保罗他在侍奉神是出自于内心的心灵出发，这不容易。我曾经在学生时代差不多中国的武侠小说都看完了，我们会动，那也不会耽误学校功课，然后也看了不少中国的武侠小说。那武侠小说要看人怎么看的，如果你会看的话，你看完以后不一定看很多了，你会发现武侠小说里面他几乎把那个每一个人物的心理跟他的功夫的来源，还有他发挥的程度，还有彼此之间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爱恨分明啊，善跟恶的征战很清楚。所以应该你看了、任何一本你会有这种感觉。我是讲那个比较好一点的武侠小说，如果看那个比较烂的那没有那个意思啊，你会有那种感受。那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就特别留意那个里面的人物的描写，还有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对百姓的反应，那反应百姓怎么回报，在每一个时期有什么样的一个神的作为，那他用的人在每一个时期不同。尤其在由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的时候，他在北国用的先知跟在南国用的都很特别。像以赛亚他是他是王公贵族的后代，所以他几乎都是对着王讲话的，王不对他就讲话了。那个阿摩斯呢，他是南国的人，但是被差遣到北国向北国以色列百姓说话，他是农人，就不同哎。那但是他不是对着王国家讲话，而是对着民间讲话，对人。所以他你会看神使用的每一个人真的不同吗？这个没得比较。那神为什么要多给这个人让他做这样的事，那少给这个人让他做这样的事，这个不能比，只能说尽本分。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非常感动啊，就是礼拜四晚上我跟那个九龙城小土瓜湾这一带的福音组，因为我们那个负责文成孝弟兄他出差到大陆，平常他都会跟我们一起哦。那我到访问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因为夫妻都上班必须要到八点半以后夫妻才分别回到家，但是那个小孩啊，一个小的才那个麦克风它有自动啊，它自己会下来啊。我看到一件事很感动，我到了那个家庭啊，妈妈还没下班，因为我们先访问其他家庭然后再进来这家，我们差不多7:40到了8:05妈妈才到家，爸爸可能要8:30到9:00才到家，家里有一个工人，只有一个有两个孩子啊， 就是那个姐妹的孩子，男的大概4岁，女儿大概国小2年级，两个感情很好。我跟福音那个访问组去那边，我们总共3个人，哎，这两个人接待我们呢。就是我看这个爸爸妈妈没有时间教育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乖？我很感人的是，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姐妹还是大学生，她负责礼拜六都带这两个孩子来教会，带来待一天，一直到这个高级班上完课，那两个孩子也乖乖的在那个二楼那里等他，然后他们一起回，很乖。那个姐姐很会照顾弟弟，那个弟弟也很黏这个姐姐。但我很感谢主的是，这个妈妈爸爸放心给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带，那个姐妹就每个礼拜六带来，然后他们可以很安静的在这里哦，然后一直到结束晚上。课程完毕，不，他们从那个下午，他们宗教教育大概也是4点半结束嘛，但是就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7点多才回去。父母放心交给我们这个姐妹带，那但是这一对姐弟年纪那么小，却很乖。桌子上面有东西，他们两个也不乱拿嘞。一直要勉强拜托他要吃，两个才吃的。当然我觉得很特别啊，这一对姐弟哈、哦，那有一些我们父母亲在身边的孩子，我那个有的会自己跑去拿，一想吃的就我好几个，不过没关系，孩子吃了会长大。我这一对姐弟很特别，我要讲的是，有那一个姐妹这么用心。而且带了一段时间，我一直到礼拜四我才知道，去访问我才晓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这个姐妹她真的是很用心，她这个侍奉啊，她真的是为了侍奉主，在功课很忙，但是她却能够愿意负担这个工作。他们坐船来，然后因为7点多回去船没有了，所以她又带她坐车回去，那他也负担这个费用，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做很大很大的什么，但是你那份侍奉是用心里面在心灵在做，我真的很感动，哇，这个真的是在为主做事哦，我相信啊，他有感受，以后这一对姐弟，他们信仰的成长。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个姐妹，这个是一种爱心的侍奉，因为爱主，才有这种见证。所以我常常喜欢访问，因为在访问的时候，我会看到活生生的见证。其实有的很多信徒在做，只是他没有说，那我们他没有讲，但是我们去，我们碰到。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真的是用心灵侍奉神的人。哇，真的不容易哈！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常有这样的一个服事侍奉的见证啊。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个侍奉啊，其实虽然我们有心，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赏赐的一个机会啊。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17章，《民数记》17章，《民数记》的17章。对不起，18章第7节，18章第7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之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当神选摩西领导百姓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他设定了很多律例典章。所谓的律例，就是包括
生活力、礼仪力，还有教会的崇拜力有关的条例。那典章是讲这个有关敬拜神各种的仪式。那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敬拜仪式侍奉神的工作，就是大祭司的工作。神选定亚伦跟他的后裔来负责，所以这个是世世代代传习的。那这里讲，我给你们做祭司这个职分，是我赏赐你们呢、哦、是我选你们呢、哦、要你们专属来侍奉我、哦、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啊，主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不是废掉，而是成全。所以一切的所有的道理、救赎的工作，包括侍奉，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我们这些被主耶稣受洗蒙救罪的赦免的人，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神国度的子民。所以你我大家受洗都是神的祭司，我们都可以面对面服侍主、祷告主、侍奉主。所以我们有得到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被神赏赐了这个职分，而且随时随地来侍奉主。所以这是神的赏赐哦。有时候我们非常有心要来服侍，感谢主你有心。有时候我们还没准备好，但是突然教会安排我们做教员工作或做其他圣工，那是赏赐，你要事前准备，或者临到了再来准备，你一定每天每天要用心充实自己，那是神的赏赐，是要我们来侍奉神。大卫王国为什么会这么强盛？他用了很多人，各种人才、各种智慧、各种能力的人，他用进来，然后建立神应许的大卫王国。并不是他一个人厉害，就他个人来讲，他有所有信心，他也软弱犯罪过，他算什么？也不算，我们也不算什么。但是他的大卫王国，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疆界，当耶稣亚带以色列百姓征打战征服迦南地，那个疆界还没有达到亚伯拉罕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板块哦，地界哦，一直到谁才完成？所有神应许亚伯拉罕，然后让那个应许的疆界全部占领，而且还超过，就是大卫王国建立的时候，版图这么大，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是神的应许，神的同在，但是他也用了很多的人，而那些人有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呢？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请看十六章，历代志上十六章三十七节，十六章的三十七节一起读，预备开始。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耶柜前常常侍奉神，一日进一日的职分。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所选用的人都有一种观念，我就是在耶柜前侍奉神。旧约常常讲耶柜前的时候，就是讲在神面前。那到了新约很特别哦，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写完之后他就被罗马政府定死刑了，被判罪了。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那里讲，我是在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向你说话交代。这个更厉害，旧约都说在耶柜前、会幕前，都是讲在神前哦。但保罗啊，在那个最后的说话里面说，我在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来交代你哦，你要这样做哦。哇，非常非常的严肃，但是的确是如此。我们今天将来离开世界，我们也是要站在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的。 所以为了不要被审判到出局啊，所以你每一天每一天要像大卫所选用的人一样，在神面前一天尽一天的职分。我们担任这个教员的工作啊，虽然我们这是一年也聘任一次嘛，都没有嘛，就是选用了，大概除非你出国，或者是你不对了才没有做，应该是一年一次，因为我们台湾是一年一次啊，会用。那你既然备用，没有其他事情，你个人没有不方便，应该都是一直在用，除非你离弃神，或者你出国了，不在香港。所以你能够被安排来照管、教养我们教会的后代，你这一份心意，神会纪念，神一定会眷顾你的后代，因为你照管神的养，神也会照管你的养。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服侍，我先服侍别人的小孩，哎，将来他们长大，我有小孩，他们也会服侍教养我的小孩。教会就在这样的一个传承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哎，我有时候一段时间就会到朱长老那边探望，因为去他那边至少一定要坐1个小时啊。他会分享很多教会经验跟他人生历史。我大概到现在去了，应该有4次5次，每一次他讲的就不一样。哎，他的人生真的多彩多姿。我跟他说哈。可能现在再找第二个跟他一样，又做过那个情报员了，哦，在中国怎么出入，到缅甸怎么出入，碰到很多什么事，又遇到什么战争，或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哎，他那很多很多东西啊，很特别啊，他的人生真的多彩多姿啊，但是他最后总是会说啊，我终于信主了。在组里面最好啊。他看到，中间包括他的孩子朱慧忠，以前也当过负责人，去了澳洲，那现在换了，几乎同一代的另一批年轻的，哎，他觉得很欣慰啊。我们教会就是要借着宗教教育做一个很好的传承，一代一代有人接啊。他这种感觉，其实我在杨约翰长老面前也有这种感觉。我到美国协助的时候，第一次，哎，他那时候75、6岁，那我们在被安排圣经讲习，从8点半讲到下午5点，他一定会坐在台下听，坐在第一排。他那种坐下，给我们晚辈很大的鼓励。其实按照年龄来分，到我的时候。因为他当传道50多年了，到我的时候，这个中间已经经过几代，以10年为一代的话，因为10年会有很大的转变，人生有的退休，有的老了，哎，这10年为一代的时候，到我已经好几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长辈关怀，期待年轻要能够有人投入的那种圣公的一种。学习啊，我可以感觉，就拿我们家里来说，我们每一个家庭，过去爸爸妈妈养我们，我们还小，但是现在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有的离开人世，有的生病了，那谁在掌家里？就是现在的各位了，大概30、40岁左右了，你就要主掌家里了，你总不可能说，爸爸。我想喝豆浆，怎么没有豆浆？那不对啊，是你要去买，而且还问爸爸妈妈，你们要喝什么啊？应该是这样嘛，哦，教会也是一样的。我去美国，我发现他们问的问题啊，我很担心他们在学校或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问那个美国的神学生，他们现在都当传道了。我说你们在公司有没有遇到一些迷惑？他们说有。他说我已经结婚了， 我的同事，美国女孩子还跟我说没有关系了，我一夜情不在乎的，我已经结婚了，我有两个孩子啊，不能啊，没关系了，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在上班呢、啊，要下班就这样讲，哇，还天天讲。我看那个，我看那个神学生现在传道，我看他长得不怎么样啊，跟我差不多了，不怎么样。我心里想，大概没有人会诱惑你啊，他觉得很安全啊，但是还是有呢。哇，因为我跟他们说，你们讲讲，一个加拿大的也在讲神学生，他现在立执事了，那他也是说他也有，他说，嗯。在医院，哎，这个生病那个护士特别照顾我。我说我结婚了，我结婚，你照顾别人，那很难讲。那他们学生的问题也是更麻烦。后来我发现，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青年可以留住，就是教会的宗教教育办得不错。如果没有教会的宗教教育，他们每一个观念哦，很糟糕。因为在西方的世界，连那个小学学校就会放那个。那个可以随时有一种机器从里面就可以拿那个保险套，他们学校老师从小学就教你怎么样不会怀孕，你在东方的国家哪会这样教？你看那个宗教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我看那个教会的宗教教育都在强调，甚至告诉他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的身心是属神的，要尊重。哎，这个真的不容易，这都是侍奉主的一个自我的一种灵修跟坚持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要献上身心当作活祭，不是只有光身体哦，还有你的心理，身心当作活祭。你遵守神的道理，你每天这样遵守侍奉神，这个就是活祭，除非你不守。你不守就是死祭，不守就是死祭，所以献上圣经当作活祭。那我们把这个前面用了这样的一个从内心到外在，心灵到行为，当作活祭侍奉神的一个重要跟大家说了。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存什么样的表现来侍奉主，用什么样的表现作为来侍奉主，这是我要谈的第二部分啊。那第二部分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八点。第一点，诚实侍奉主。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对不起，耶稣雅记第24章，耶稣雅记24章。24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开始。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耶稣雅记24章14节。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侍奉主，也是对我一个再一次的思考，哎，那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里讲诚心实意的侍奉主，这个很重要。当耶稣亚讲完这个之后，他不久就离开了，结束了他的领导工作，离开世上。尤其特别提到埃及的神要除掉，这影响很大。为什么？连那个大祭司亚伦，当摩西到西乃山上领受滑板的时候，他受不了百姓的这个诱惑，他后来做那个金牛犊来叫百姓拜。做金牛犊，大祭司啊也会犯错，做金牛犊。所以我们今天就算是你担任很重要的工作，你有软弱一定要改正。我们很难保证说你一直都是很坚强，但是你可以去防备，要用诚实的心意来侍奉神。这个金牛犊为什么会拜金牛犊？其实是埃及是一个敬拜众神的地方，有一个他们所拜的很重要的神叫牛神。 那个为什么神用十灾里面有一个蛙灾，青蛙灾，他没有蛙神啊？那个蛙神是埃及里面认为所有神里面最低级的，所以启示录就有讲那三个污秽的灵啊，很像蛙，青蛙。我查过这个资料，为什么特别讲那个魔鬼邪恶的灵很像青蛙？原来在所有外族，包括埃及、以色列旁边近东的这个文化，它周边的国家，那个我们其实在研究神学历史的时候，我们这些都要读，因为以色列民都踏过那些地方。最低级、最让人家看不起的神就是蛙神啊，所以启示录就用在那个十六章，这些都有典故了。那你看那个耶罗波安，他是北国的开创的国王，他后来所罗门王知道他要叛变，要准备抓他，他就逃，逃到埃及，然后所罗门王死，他就回来，他就十个支派支持他做北国的以色列王，他造了两座大城，一座在约旦河东，一座在约旦河西。那个两座大城是要来纪念埃及的法老王保护他，里面敬拜了牛神。你看那个影响大不大？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想，为什么耶稣要说你们要把埃及的神给除掉？过去你没有信主，你现在信主，你过去一些做法观念要除掉。信主以后你一定要读圣经，你要尽责任，万一将来到天国，主耶稣说你懒惰看圣经啊，你没有给我认真读啊，我不认识你，因为看圣经慢慢熟读、啊、你会认识神。我为什么喜 我这一本大本呢、啊、已经是第四本了，我另外三本留在家，那个已经是看到烂，而且里面的笔记没批很多。我们很多传道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读，因为你碰到不同的事，你每天每天的感受不同，你会站在原来的基础上面，一次一次的一直像红砖累积累积累积累积这样上去。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这圣经超越时空的，不像一般我们读的书。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在学校念的书，我现在在看人家读的差距很大，方向不同，社会在变，市场也在变了，工作的取向也在变了。只有这个圣经很奇妙，没有变，神永远不变。所以我们侍奉主的心意也应该跟当时神要求始祖亚当夏娃和圣经里面的人物到现在是一样的，没有变了。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请看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哎，对不起，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九节，二十八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在这里谈到第二点，就是大卫对所罗门王的期待，他的儿子说你要认识神。他谈到一个侍奉，什么侍奉呢？诚心乐意的侍奉神。诚心乐意侍奉神不简单啊，有时候很辛苦啊，刚好你这公司有事，你上班有事，那你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怎么办？但是这个工作哎，必须要你担，哇，这个不容易啊。你有一些现况摆在面前怎么办？但是你还是要克服自己的困难。哎呀，很想睡怎么办？像大家今天十一点了，我看大部分都到了，表示大家哎诚心乐意来参加，要帮助我们日后的教育工作也能够乐意侍奉神。我的看法是这样，哎，不错啊，很多事情就是要乐意侍奉神。你很讨厌做， 但是你还是得做。我记得小时候啊，爸爸妈妈叫你做事，你都没有嘀嘀咕咕的举手，都没有嘀嘀咕咕过。比如说，我现在刚好正在玩电脑啊，按数，去买酱油，你不想离开电脑，那妈妈说快点啦，没耳朵啊，那你就非得要去买，要去买的时候拿钱，会讲一些不舒服的话，但是又不敢被妈妈听到，你不高兴你也去啊，也买回来了。可能你会选择啊，那我就快快跑，去买回来，赶快，妈妈酱油，你赶快去打电脑。啊，如果你一直在那边怄气、拗气，你不买，妈妈也生气，她也不想煮了，然后你也玩不下电脑了，弄在那边一天，你一天不买就是一天就在那边耗在那里，所以你不如好吃，跑跑跑回来，5分钟买好了。我们做圣工也是一样，你要甘心的好吃。我发现我们当中有的是这样啊，说怎么样，可以吗？好，那感觉很好啊，好是，不要先讲理由啊，我不行我跟你讲一次两次，别人就不太敢了，乐于侍奉神，反而你会得大赏赐。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生命记》28章，《生命记》的28章，28章，我们来看48节，28章48节啊。48节这里说，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神，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里摩西在讲，如果你们离开神，将来在应许的迦南地，你们如果违背神、敬拜别神，神会兴起敌人，反而你们就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中要侍奉敌人呢。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四世纪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样。那怎么办？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有时候我们会活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中。我们有时候会，神还没有开一条恩典的路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历练。怎么办？你还是要侍奉主，不能说我苦啊，我没时间，我懒啊，我就不侍奉。这个侍奉要把握机会啊。所以你可以把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但是你把它当做一个乐意侍奉主，很多事情的价值观你就会转变，你会觉得神安排这个苦难当饼吃，你会觉得很好。其实我们一个人在苦难中的成长最快，在平安安逸中的成长比较慢，体验不深。很多圣经很多都是这样讲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请看《生命记》。生命记，我们看第10章。生命记第十章，第十章我们来看12节，10章的12节，一起读，预备开始。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三点讲的是什么？12节问了一个问题，摩西说：“以色列啊，就是宣达神的话的时候，他问替神问了一个话，说神要向以色列百姓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一句话也可以问我们自己：神向我要的是什么？你准备好想要做圣工，你就问神向我要的是什么？”啊，这里讲要尽心、尽心、全力侍奉主。这一句话到新约主耶稣都还在讲，这一句话很多，尤其在旧约到新约很多， 你如果找那个经文汇编，你把尽心、尽性侍奉神或尽力，这类似相同的话太多了。如果不重要，圣经就不会写很多。我觉得圣经写得很好，不会马马虎虎，他的文章特别好。他也不会在那边很无聊的一直重复那一句话。但是你反过来看，为什么一直重复那一句话？我们一般研究圣经文学的时候，把重复的那句话叫做套语，就是他一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有背后的用意。但是我们可以很直接知道，就是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有一次啊，我准备要出门，我太太跟我说，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她跟我讲，你不要忘记，记得要带那个东西来。哎，我休假的那几天，他提醒2、3次，我要左右提醒1次，就4次。我们一般男孩子啊，如果对常常被提醒啊，会觉得有点那个哈。但是又是我自己的太太啊，是传道娘啊，所以我们不能表露在脸上，有点那个哈。有时这种感觉是你要结婚以后才感觉的，是不是，志广？啊？哦，不能够回答。哦，聪明了，你回答你晚上就惨了你。结果我很稀奇，我就说，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要重复提好几次？我这样问。哎，你不要嫌我啰嗦哦，他是不啰嗦的人呢。所以他突然会提醒好几次，我就觉得奇怪。但是我提醒几次，表示这件事很重要哦。我马上接受认同，为什么？因为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你看这句话提醒了多少次？敬畏神的那句话，从旧约到新约，还有你要遵循他的道，那个多少次啊？旧约到新约，尽心、尽心、尽力侍奉神多少次啊？那表示很重要啊。我们的神是啰嗦的神吗？不是啊。所以我就听到我太太在讲，是是是，所以啊，到下一次休假回来的时候，哎，真的没有忘记哈，表示这件事有放在心上，那他的提醒有回应嘛？那神讲，透过圣经讲那么多，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你有没有去注意啊？如果你没有回应，那表示你嫌他啰嗦啊，是不是啊？那个，志广的太太，如果你讲了他没有回应，就是感觉不好嘛。有时候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哎，神的道理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那个保罗啊，他真的很厉害，以弗所书里面，他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用夫妻的关系来谈。是谈那种生命共同体，是那种不可断绝的一种亲密关系。当然，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永恒的，是没有情欲的，而且是神圣的，是圣洁的。这个就超越夫妻的关系，更加真实，在灵里面是合一的。真的是那种用心啊，侍奉主，就是我可以对对方牺牲。甚至可以做完全的奉献的那一种，是要尽心侍奉主啊。第四点，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12章28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里就讲了第四点，虔诚敬畏神的心侍奉神，也就是讲，这个虔敬侍奉主了哈，有虔诚，有敬畏的心，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了。如果你有记下来的话哈，我以前常常听人家在讲，我觉得不错了，我就记下来，我回去会复习。而且我一定会把它拿到我自己，会另外记一本，对我自己的灵修的小语，我把那一点几点的记，所以我现在有一20本的那个灵修小语，人家讲过了， 我觉得不错，或我自己感受，我就写上去。每天每天早上来读啊，不错，那个东西过一段时间全部都是你的。那你要讲到，你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管对自己、对家庭勉励、分享或者辅导人家，你很多题材可以用，就是要这样准备的。不然有一天换你在前面，你要讲什么？你都没有体验准备，你没有东西了。他突然摸了一本圣经，白色的在那里，你真的没办法去应用啊。好，我们来看那个第五点，第五点，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六章二十节，六章的二十节，二十节，一起读一遍开始。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哦，这里讲了一点，这里讲那个王，大力乌王，后来隔天跑到狮子坑里面看那个但以理还活着吗？结果他大声叫：“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常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侍奉神的动作是什么呢？要常常侍奉主。我们做生意有时候会做一个很大的订单，一次赚钱很多，大概我十年可以不要再做了，哎，做小小的算了。我一次赚很多，哎，我们做生意会有这种，有时候遇到这样嘛，哎，但是我们侍奉神不是这样哦，他是要每天要时常，时常侍奉神，所以这个时常就跟你的身体不舒服、跟你的忙没有关系，而是你有没有把这个时间放进去，有没有那个心进去，你有就时常侍奉主。其实人常常侍奉主后，会越侍奉越甘甜，越侍奉你越有经验。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好像新诗里面有嘛哈，越侍奉越甘甜啊。当你在唱，我记得我头一次唱那首诗歌，我感觉很不错，因为你越侍奉越好。比如说讲到，我们讲到。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可能会背那个规格，一定要怎么样讲，但是你慢慢的常常讲，你就会适应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人物的讲法、见证的讲法，还有经文式的讲法，用经文做题目，然后从经文找那个大纲，还有这种解经式的讲法、神学性的讲法或者文学性的角度讲法、经卷式的讲法、专题式的讲法，我们至少有12个讲道方式，12种。那你在常常被常常讲，你就会做一个运用，慢慢学那个讲法内容，就它的路线是不同的。所以你在不同的圣宫里面，你会尝试不同的经验，越侍奉越甘甜，那个很奇妙的啊，真的很奇妙。所以时常侍奉神是我们讲的第五点了，不错的哦。如果将来你们有体验，也跟我分享一下啊。真的是不错，常常侍奉神，很好啊。我们看第六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开始。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们。保罗在这里表白他做圣工侍奉神的心态，这里讲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讲出清洁的心侍奉神，清洁侍奉神，嘿，不错。我们讲到清洁都会想说把家里要打扫干净，好像主耶稣也有用这个比喻见证啊。他说你一只鬼从一个妇人出去，结果他信主以后没有侍奉，没有长大， 结果他那个心呐、啊，那房间又脏了，结果那个出去的一只乌鬼又带了好朋友进来，所以七只进来，结果那个谁要离开很难。这个侍奉神呐、啊，我们每次都要祷告，我们为了要得神同工，我们会做很多反省、检讨。哎呀，为什么这次没有得神同工？哎呀，为什么这次不顺利？哎呀，你只要是哎呀，你就会想自己，哎呀，大概我没有准备好，哪里没有准备好？所以你每一次每一次会做调整，那你这个调整就是清洁的动作，打扫咯，用神的道理打扫，用圣灵的能力来打扫。可能我灵力不够，祷告不够，打扫。哎呀，可能我的做法不对，大概哎，我没有注意到什么，打扫，你的心就清洁，神就同工，合乎主用的器皿，那个器皿里面里面外面都是要干净，不是只有外面装饰，里面也要干净。看不到的地方，那个器皿，比如说一个壶，你在洗的时候，那个里面靠近上面凹进去的地方不容易洗啊。但是你要洗得干净，没有看得到的那个才是重点。外表需要清洁，但是里面的心更要清洁，神都重视。所以清洁侍奉主很重要啊！我们不能有不同的心来侍奉主。主耶稣说，侍奉神不能又在侍奉马门，马门是一切情欲财富的代表，侍奉神要专一。那你的心如果两种以上，你就不清洁了。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六节到八节说，三心二意的人啊，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那得不到神的同工帮助，那你的心就是不清洁嘛。怀疑也不好，迷惑也不好，犹豫也不好，三心二意也不好。我朱长老啊，朱龙道长老啊，我们老神学院长，我离开神学院毕业，他也蒙主召回，那个是相当好的长老啊，不错啊。他告诉我们呢、啊，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当传道哈，女传道或男传道。台湾有女传道，陈丽蓉传道做得不错哦。所以不知道了，在座的各位以后有什么感动，我不知道啊。说不定这里出来一定是走世界的传道，因为香港国际港都又是英文不错啊，走世界传道比较可能啊。那个老长老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当时一年级进去还没有结婚呢，只有一个已经结婚了。我们有四个同一起，那个比我大的大我三岁，我排老二，然后再老三老四。老四是王明昌传道啊，知道啊，有到过台湾神训班呢、啊，会看到他、啊、在总会，他是老四啊。那我们三个老二到老四还没有结婚，老院长就说哎。你们三个啊，要注意听哦。那个结婚的来不及了，应该传道娘不错，他这样讲。如果不好，要互相勉励祷告，不能退后。他就跟我们三个讲了，你们还没有哦，还有机会哦。记得啊，找对象你要找怎么样的呢？当然，一般条件、行为、信心什么，那个不用讲，那个都已经在里面。但第一个，你要知道他是肯吃苦的，还有话不多的。第二个，第三。要很会祷告的，他说那个爱睡觉的不要啊，以后你很辛苦啊，因为你当传道，如果太太爱睡觉，那个孩子怎么办？你在外面当传，你难道还要开很远的车几个小时回来送孩子去上学，然后又跑到教会工作，然后晚上聚完又跑回来吗？要煮饭吗？那个懒惰睡觉，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个不能娶啊。结果我看我们三个娶的，都是不是懒惰的，也喜欢祷告的。所以他的话还在我们心中哈、哦。结果就因为有可以帮助我们的另外一半，所以我们就比较可以专心做，专心做也就比较能够清洁，不会三心二意啊。当然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不同啊哈。哦， 啊，如果你是家里经济很好，也没有关系，大家比赛睡你，反正你经济很好也无所谓啊。这个很难说了哈，很难讲哈，每个人欣赏角度不同了哈。要记住啊，你欣赏别人，你选择别人，别人也是选择你哦。你不可能说，哎，我选到谁，那个人就一定要叫我。你把自己看太高了，别人也会选择你啊。不信你找那个白痴的看看，你要不要叫我，他都没有反应啊。不过这个例子是不是很好啊？他本来就没有反应。我们看第七点，《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的十九节，十九节，一起读，预备，开始。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们看到保罗啊，他第一次建立教会，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到了第三次旅行步道，他在回来的时候就经过，然后到一个地方，在然后就到米利都，从米利都打发人到以弗所，在十七节有讲，到米利都，那距离以弗所一段距离，他请那边以弗所他安利的长老全部到那个米利都来，他就教他们要怎么服侍。那保罗顺便见证他服侍主的一个经过，哇，这个对他们造就很大。那这里讲了一点，十九节说谦卑服侍主，谦卑服侍主，哇，侍奉神啊。第七点，谦卑服侍主，这个谦卑不是我们不要解释他的错误啊，我为了要谦卑，所以呢，圣工我都不做，给别人有机会，这个不叫谦卑，这个叫懒惰，推卸责任，圣工不是这样。所谓的谦卑是，你很有心做，然后呢，你为了以神为主，然后跟别人，我讲求跟别人合作同工，哎，人做头没有关系，我做主人，我配合把工作做好，哎。你这样的做一段时间，大家对你会很敬佩，你有那份恩师责任，很自然的以后你有机会会带领大家一起做了。那个谦卑啊，时间越久越显示你这个人的重要性，你这个人的胸怀，你这个人的稳定。不谦卑啊，一次过了，哎呀，你不谦卑骄傲算了啊，过了过了过了。所以正言讲的不错啊，这个在败坏以先呢、啊，必先有骄傲。谦卑服侍主，神要的就是谦卑。所以主耶稣说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效法我。”哇，不简单，要学会谦卑不容易啊。哎，这个有时候要遇到操练啊，别人不太认识我们，所以。哎，我们好像不被重视。哎，这个时候更要谦卑啊！你慢慢的配合，慢慢的走，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会学到更多内心里面的一种操练，也不简单。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章，请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一起读。预备开始，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这里你我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执事，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职分，是这个执事是讲后面那个字的管家的意思，然后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以执事跟管家是一样的性质。那为奥秘室的管家就是福音的管家，就是要服侍神所有的工作。那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最后谈到忠心侍奉主。不管我们在整个地球村，你有机会到任何地球的什么角落，记得随时忠心侍奉主，不要忘记。你在社会上班，你在任何岗位上也要忠心侍奉主。 感谢主，来到香港这一年，我发现从负责人会到弟兄姐妹，我看到很多人都愿意投入到圣工里面，而那一份忠心，神会记得，神也会同工，这是好现象。尤其这次和善那师班来，他们受到很大的造就，所以在机场要分手，他们负责人传道只是告诉我，说一定要安排香港教会组团到他们那边去，他们那边可以玩2、3天呢，有篮球，有游泳比赛，温泉呢，温泉呢，他们有古关游乐区哦，钓鱼，河里也可以看他们射鱼，他们也很会打球啊。他们只是师班来教会很多人啊，所以我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社青或者主教员团契，我看社青跟教员团契都差不多嘛，大家可以找寒暑假的时间去一下，只要花机票钱，其他那个吃住什么我们都会安排了啊，就跟他们来一样啊，教会都会处理啊，所以而且他们很会烤肉、烤鱼，那种大的广场，教会的广场很大，教会都很大间呢，很漂亮。你那种，他们每个人都有车子，夫妻一人一部啊，因为地方大嘛，所以很方便。大家可以看那种自然的风味啊，最好我在的时间啊，可以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办得很好的啊。我们带传道带不同了，因为那个以前都是整个台湾有13个县市，那我们的那个教区西区教区啊，是台湾中央山脉为主。是所有观光区最好的地方都在这个里面，6个县。所以你要看哪一种的观光区风景，要玩什么样的都在这里面，而且里面有什么特产都逃不过我们传道的眼睛，我们都走过。所以真的可以试看看，我们第一站就先走他们那边，然后再去换别的不同的接待，不同的风味。而且我觉得应该时机成熟，我们的诗班唱得不错啊。那一次啊，我心里感受很大，听各位在唱啊。我记得刚来的时候很小声嘛，那个第一次的春季灵恩会，我很认真看，但是那种看是我想不通啊。哇，这次我就不同了，尤其最后的主事平安，神的灵运行在中间，我看大家都哭了嘛。这种感觉可以一辈子放在心上很久，一直到死，因为这是一种灵里的见证。我们也没有套招嘛，那主事平安，我看大家看唱得很感动，我就站起来讲几句话，哇，两边的交流就大家就哭了，我看那个男男女女都哭啊。其实我有掉泪的，因为我是在悟性祷告掉了，大家都在很感动啊，所以我一面祷告，我擦了2、4滴，一边2滴，这个2滴、4滴，我擦2次的，但是我没有停啊，我讲都没停啊。哇，那个主事平安，平常里面有唱，但是没有感觉啊，不过那一天就不一样，很奇妙啊。所以他们也说很久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对各位的我们香港教会的见证是一种生命的，是一种活泼的，是一种永远的，那很奇妙啊。刚好讲到这里，我们时间到啊。我这一次回台湾呢，一直要到，等一下吃过中饭了，我就慢慢去机场了啊，一直到22号回来，礼拜五。之所以会比较多一点时间，是因为我回去4天，在台湾总会神学院讲课。我教神学生2年级，他们将来要当传道啊，1天6堂，然后又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我们今年是3年一任，所有总会人士大改选了，所以我也是传道代表在里面要参加啊。那再来3天的全国传道进修会，这是规定一定要参加，因为也不能跟台湾传道互动脱节，所以总会特别这样要求。是我这些时间都变成公出哈，那我只休1、2天就回来了哈，那这一年呢， 我觉得感谢主啊，我也得到很多啊，也看到大家很多的服侍啊。但是我们的侍奉是你活着的一天就必须要继续做，继续努力啊。哎，你每次侍奉感觉就不同，那种甜蜜那种见证不同，因为你的心情会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产生，那不同的心情、不同的付出有不同的感受和那个得到啊。我们就一起做祷告，然后一起用餐。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门。交代了，好，那大家上楼用餐。